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我们最近读的立位记呢，真的是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非常的陌生。可能我们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却很少有人会把立位记拿出来教导孩子们，因为总觉得这样的一些关于律法和历史的记载呢，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有一点太过高深，而且有一点点的太遥远了。我们如今已经活在一个恩典的新约的时代，所以为什么还要去了解这些律法规章和条例呢？就像真儿一开始和大家分享立位记研读的重点一样的，我们真的要从小教导孩子们，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圣洁的神，他是自有拥有独一的真神上帝，并且因着他的圣洁呢，他希望所有敬拜他的人要过圣洁的生活，否则人非圣洁就不能够见主的面。当然啊，从小小朋友们知道，哦，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圣洁，虽然这些条例我都知道了，我越发的发现我做不到，所以从小就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知道他的救恩才是我们如今可以被称为圣洁蒙爱的儿女的唯一的原因。当然，同时我们也要从小树立一个敬畏的心，因为只有我们深刻地知道上帝为了让我们重新圣洁而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我们才可以因着感恩，因着敬畏而选择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当大勇拿到海豹突击队的水下训练手册之后，他真的是没日没夜的用功的钻研，而且只要有空他就泡在游泳馆里，比其他的队员花上5倍10倍的功夫去训练自己的游泳技能。更特别的是，由于他每一天都钻研这本手册上面所说的每一个细节，所以啊，他特别的注意到其他队员游泳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而当团体在进行水下任务的时候又需要注意些什么。虽然还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没有机会实战操练，但是啊，大勇已经把整本手册都熟记于心，只等着有一天能够派上用场。可就在他们要执行第一次的水底任务之前呢，教官突然带来了一位全新的特训教官，是一条看起来非常不起眼的小鱼。
大家注意，这是你们今天的特训教官，鱼教官。
鱼教官好。
今天呢，于教官在你们要执行任务之前，将会对你们进行分别独立的考核以及团队合作的考核。这两项考核都能够合格的，将可以参与明天你们第一次的水下作战任务。
大勇和队员们一听兴奋无比呀、啊、但是看上去这位于教官实在是太不起眼了。他甚至不是什么色彩斑斓的热带鱼，更不是身材魁梧的大鱼。他到底特别在哪儿呢？这个想法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就被小鱼教官的一声令下给打破了。全体注意，昨天晚上我已经在训练池的池底放了两个礼包，今天你们将分为两队，第一队全体安全地以最快的速度拿到你们的礼包，并且能够迅速地帮助第二队完成他们的任务，拿到第二个礼包的就为获胜队，而第一个上岸的就为获胜的单个队员。大家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全体下水，计时开始。当另外一队的队员争分夺秒纷纷入水的时候，大勇却指挥自己的队员说，大家先不要入水，我们先模拟一个作战计划。队员们因为深知大勇花了无数的时间在研究水底训练手册，并且他现在可真的是队里的游泳高手呢，大家都十分的佩服，所以纷纷聚拢在他的身边，迅速开始模拟他们的作战计划。这时教官和小鱼教官彼此对视了一下，嘴角露出了笑容。很快大勇和队伍们达成了一致，迅速地开始下水执行任务。就在这时，训练池底的漩涡系统、冲浪系统全面地开启。哇哦，第一个下水的队伍因为没有任何的作战计划，以至于当环境突变的时候，他们被打得七零八落，每个队员挣扎着只是为了还能够从水底浮出水面。而大勇的队伍呢，却有条不紊的根据他们在岸上部署的各种各样特殊情况的一个反应以及群体作战的计划，以最快的速度胜过了第一队先入水的队员，而迅速地拿到了第一个礼盒，并且他们又迅速地回到水底去营救第一个队员的所有的队友。直到整个队伍当中虽然游泳并不是最快但是耐力最好的小强把两个礼包都同时高举出水面的时候，他们的第一次水下模拟任务就终于顺利地完成了。亲爱的小朋友，你有没有觉得大勇现在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集体荣誉感和个人的荣誉感，但是我们真的发现，在一个集体的荣誉的面前，我们个人往往需要成为那一个愿意为他人牺牲、愿意为他人摆上的人。成就集体的荣誉，往往会带出更大的荣耀。大勇因为花很多的时间研读这一本手册，所以他明白整个水下作战任务当中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因此呢，就在他要开始实践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蓝图。小朋友们，你知道吗？上帝赐给了我们人生一本最美好的、最完整的生命的手册，那就是他自己的话语，就是神向我们所启示的圣经。我们人生方方面面的终极的目标，人生的态度、人际关系的处理、生命的成长，都在乎这本圣经所教导给我们的一个全面的蓝图。 如果我们从小熟读圣经，我们就不容易在将来的特殊的境况和成长的过程当中犯罪、跌倒或者是走弯路。像另外一个队伍，他们急匆匆地跳下水，虽然看起来一开始他们是快的，但是当环境一变化，他们顿时就慌了阵脚，就迷失了方向。而如果我们从小不知道上帝对我们人生的心意，那我们就很容易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体贴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会犯许多的错，会迷失方向。今天我们要读的利未记第十五章呢，是非常难懂的一章经文，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呢，也是与我们现今的生活好像没有太大关系的，因为它是讲到男性跟女性在婚姻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私生活，在我们的性的这个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洁净的条例。当然，如果我们从小知道上帝是圣洁的，我们就知道他设计的性是为了夫妻在婚姻关系里面去彼此享受的一个礼物。那么任何与上帝的设计违背的性的一些表达和表现，甚至是关系，就是不讨上帝喜悦的。所以这一章的圣经呢，让我们看到很多细节的一些洁净与不洁净的条例，其实是要告诉上帝的子民们，你们是分别为圣归圣洁的神，为圣洁的子民的，所以要特别的小心，在这些非常隐私的大家看不到的事情上面，也需要特别的遵行上帝圣洁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虽然这一章的圣经看起来离我们还遥远，但是从小你要知道，上帝设计我们的身体，设计我们的生理的一个成长和变化，是有他最美好的预备的，是为了将来我们在婚姻当中去彼此享受，也共同彼此相爱，成为荣耀上帝的一个器皿。好，让我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能够协助我们更多的来研读神的话语，预备我们自己的心，就好像大勇把手册熟记于心，我们也把我们生命的手册，就是圣经，熟记于心。好，我们明天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咯。
我已渐渐地离开你，我是多么无知又悖逆，但你为我开启一道光辉的路线，陪着我旁一起地走过，我的一生所求就是要走你的路，尝尽人间冷暖辛酸，我依然歌颂赞美。我在一生为愿，那些好中主耶稣，虽走过黑暗的幽谷，你却在我旁未离开过。走你的路，尝尽人间冷暖辛酸。
求，就是要走你的路。虽然经过死荫幽谷，你却在那里，从没离
去。哎，快点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上帝呼唤撒母耳。我们在上一集中知道，上帝派了使者提醒以利，也提醒了我们，尊重上帝的人，上帝必定尊重他。上帝还说，要兴起一位忠心的祭司。嗯，撒母耳小朋友呢？他又在哪里呢？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撒母耳小朋友一直都在以利的面前服侍上帝，但在那段时间，上帝并没有常常跟以利以及以色列百姓说话。有一天，以利在自己的位置上睡觉，他的眼睛已经很不好，已经看得不太清楚了。撒母耳则睡在圣殿中，就是约柜放着地方。上帝就轻声地呼唤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听到之后就回答说，我在这儿。但他发现没有人搭理他，他就走到以利的旁边说，你找我吗？我在这里。以利就回答他说，我没有叫你，你回去睡吧。上帝又再一次呼唤撒母耳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又走到以利的旁边说，你找我吗？我在这里。以利就回答他说，我真的没有叫你，你回去睡吧。那个时候撒母耳还没有认识上帝的声音，因为上帝还没有启示撒母耳。上帝又再一次呼唤撒母耳，这是第三次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又起来走到以利那边说，我听见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这个时候就知道是上帝在呼唤撒母耳，于是就跟撒母耳说，你去睡吧，如果你又听到了呼唤你的声音，你就回答他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听了以利的话，就回去睡觉了。接着上帝又像前几次一样轻轻地呼唤，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听到之后就照着以利的吩咐说，请说，仆人静听。上帝接着说，看哪，我要在以色列中间做一件事情，听见的人都会耳鸣，在那天我也要贯彻我对以利所说的一切，我要处罚他的家，这些处罚也都是他儿子自己造成的。上帝就这样跟撒母耳第一次说话。隔天撒母耳起床之后， 竟然不敢把上帝说的话告诉以利，因为他担心以利会伤心会难过。但以利就去找了撒母耳，跟他说，撒母耳，昨天耶和华跟你说了什么？你呀，可别隐瞒我，如果你隐瞒我，愿上帝惩罚你，而且是加倍的惩罚你哦。于是撒母耳就把上帝跟他说的话一五一十全部都告诉以利，没想到以利只是说他是耶和华，他是神，他觉得怎么做是好的就怎么做吧。后来撒母耳慢慢长大，上帝一直与他同在，他所说的话全部都成就了，因为神与他同在。后来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知道撒母耳是上帝所立的先知。后来耶和华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在示罗跟撒母耳说话，此后撒母耳就成为了上帝的先知，讲解上帝的话。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上帝呼唤撒母耳，后来撒母耳又成为先知的故事。小朋友们，我们要向撒母耳学习留心听上帝的呼唤。大家有唱过这首诗歌吗？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没错，我们一定要侧耳听，仔细听，仔细听才听得到上帝的声音哦。那可能有小朋友说，我都听不到上帝的声音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先一起读圣经，听上帝的故事，说不定上帝会透过圣经来向我们说话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色列人打败仗。我们在上一集中知道上帝兴起撒母耳成为以色列百姓的先知，那接下来以色列百姓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在那个时候，撒母耳传讲上帝的话，传遍了所有的以色列支派。有一天，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发生了冲突，他们就打起来了。没想到以色列百姓竟然输给了非利士人，以色列百姓就被击退到他们自己的营区去。以色列的长老就说，今天耶和华为什么在非利士人的面前击败我们呢？我们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约柜一到我们中间，就一定会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于是以色列百姓就派人去示罗，把约柜抬到军营。没想到以色列百姓把代表上帝的约柜就真的抬到军营中，而且啊，抬过来抵达军营的时候，竟然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非尼哈一起到了军营当中。当约柜一到军营中，全部的以色列百姓就集体欢呼，因为他们认为只要代表上帝的约柜到了他们的军营，以色列一定可以打胜仗。所以以色列百姓就大声的欢呼，大声到连非利士人都听见了以色列百姓欢呼的声音。非利士人就开始讨论说，为什么以色列百姓现在这么开心呢？为什么他们开心到在欢呼呢？后来他们才知道 原来是上帝的约柜来到了以色列的军营中。这些非利士人就非常非常的害怕，并且说，糟糕了，有神来到他们的军营中，我们真的有祸了。因为啊，那位上帝从前在旷野就帮助他们击打了他们的仇敌。天哪，那谁能救我们呢？但我们别自乱阵脚，我们要起来征战，以免我们做希伯来人的奴仆。接着非利士人就起来作战，攻打以色列百姓，结果以色列人就被击败了，全部的以色列百姓就开始逃跑。这是一场非常大非常大的战争，最后上帝的约柜就被非利士人抢走了，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腓尼哈也战死在沙场上。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吞了一场败仗，但为什么以色列百姓把上帝的约柜抬进军营，却还是吞败仗呢？因为啊，这不是上帝的心意。每次上帝担任元帅，带领以色列百姓打仗时，都是打胜仗。但这次是以色列民主动把代表上帝的约柜抬到军营中，以为只要把约柜抬到军营中，就能轻松打胜仗，而忘了其实应该要求问上帝的心意为何，所以他们就吞了一场败仗，而且上帝还惩罚了以利的两个儿子，轻看上帝的罪。所以小朋友们，我们做任何事情以前，都应该要先求问上帝的心意为何，而不是让上帝来配合我们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我说